由于流传的地域越广，时间越耐，经典的内容越多，就会越见到有分歧的观点。这个就是形成布派佛教的原因。之后呢，又渐渐地出现了大乘经典。其实无论是小乘亦或大乘的各种经典，都是出于佛教徒的大修行者所传的。而任何的一个派系都认为他们所传的才是真正代表佛说，于是就形成了所谓的布执或者是布计的思想。站在他们任何一个的立场呢，都是以为他们所执所计是不可以违背的圣贤量。但是到了现在的学者呢，能够将现存的各派各系每一个时代所有的圣典拿来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就能够指出相互的出入、前后的增减。但是如果要他们将全部的圣典都视为佛说而不相违背，这样呢就是办不到的。而如果对这些圣典全部都否定，又或者是采取怀疑的态度，这样就没办法使到人得到利益，亦都产生不到佛法化世的功效。这样怎样去折衷和取舍，就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工作了。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只是现在才开始的，在印度就已经产生了教判思想和判教的办法。例如法花经判一切的经教是大小二乘，楞严经呢就分顿渐二满，花严经就举日出、日中、日末三照。到了中国呢，就有罗十三藏的一阴教。后来的天台、花严、唯识各宗呢，亦都各依经教而有教相判释的施设，它的目的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了。佛陀说法的对象有不同的程度，人亦都有不同的根性，所以就有不同的修行方法的佛法。但是古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所做的教相判释的工作渐渐已经不能够适应现在的人所需求。以现代人能够接受的观点来看呢，佛说的圣贤量应该是贴切到佛法的根本教义，亦即是三法印和四依为基准的。所谓三法印，就是指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从因缘法睇是无我的，是空的；从因果法去睇呢，就是无常的，是苦的。无常和苦是世间法，无我寂静是出世间的解脱法。四依呢，就是指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色，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从三法印的原则看一切的经教，就可以过滤而知道什么是纯佛法。用四依来到衡量一切的经典，亦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发现什么是佛法。这些是我们可以依据和信赖的佛法，而这个标准就可以明辨哪一些是佛的根本教义，哪一些是随顺世俗要求而说的方便教义了。请问法师，佛教对世界末日的看法是怎样的？世界末日这个名词呢，是基督教所高唱出来的，不过这个也是事实。佛教将这个世界的生灭分作成、住、坏、空这四个阶段。空就是从无中生有，有的阶段呢又分成成、住、坏三个阶段，坏的结果又归于空无。我们的世界只要在住的阶段可以有生物和生命的活动，成的阶段是由稀薄的物质团聚凝固，渐渐形成了地、水、火、风 四大类的形态。完成四态的定型之后，才渐渐地发展出生命活动的现象。最初的生命是由他方世界化生而来，不是出于任何人或者是神的创造。住的阶段就是生命活力的舞台，而它本身亦都渐渐咁样由成熟而趋于衰老，最终呢就会变坏添。呢、这个就系坏嘅阶段啦。而呢一个阶段就开始唔适合生物嘅生存啦，直至到彻底咁样毁坏，就变成咗全面物质世界嘅崩溃，而归于空嘅阶段。之后呢，再由于十方世界同类嘅共业众生。业力所感而完成另外一个新的世界。所以呢，世界是由众生业力的消长而有起灭的。如果说佛教亦都有世界末日，这个呢就是指坏的阶段。所以佛教并不否定世界有末日的一日，只是观念和其他的教是不同的。佛法所讲坏的阶段的降临是属于自然的现象，是这个世界的众生他的共业所成的。当在这个世界没办法居住的时候，又会依据各自的业力前往他方不同的世界转生。不过呢，佛教另外有一个名词称为末法时代。在末法之前有正法和障法，释迦世尊住世的时代就称为正法，世尊涅槃之后就称为象法。这个时候只有形象作为代表，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称为末法。末法时代呢，信仰佛教的人就渐渐少了，修行的人就更加少，而修行而能够正道的人呢就已经是没有了。到最后佛法亦都就被世间的邪说和物欲所淹没，纵使是还有佛经的存在，亦都没有人去信受奉行。因此呢，希望众生在佛法仲住世的时代努力地护持三宝，维持慧命于不堕，这样呢就可以将佛法住世的时代往后地延伸了。如果你的善根深厚，或者继续培养你的福德和智慧，即使你是处于末法时代而又面临世界将坏，这样呢亦都不需要绝望。这个世界只是宇宙之中的一个小星球，你可以藉着你的善根而转生他方世界继续修行的。如果你的愿力坚定，信心坚固，亦都可以往生他方佛国净土。由此可知呢，这个世界的坏灭并不等于是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的。另外，佛教虽然是有末法时代，对于你个人来说，只要是努力不懈，就可以由末法时代的环境进入象法时代的环境，乃至于呢去到正法时代的环境添的。请问法师，究竟坐禅有什么功能的？现在由于科学的进步，为人类解决了不少来自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生理和心理等等各方面的难题。但是呢，等着我们去解决的难题亦都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进展而越来越多。实际上自然环境加诸于人类的难题呢是不可能全部克服的。直到我们的肉体死亡那一刻为止，我们对于身体的机能是没办法完全控制的。至少人类是没办法阻止太阳热能的慢慢消失。所以呢，地球的衰老和毁灭将会是无可避免的事来的。亦由于人类没办法阻止生理机能的渐渐老化，所以肉体生命亦都会死亡，这个亦都是无可避免的事。但是呢，只要地球还是可以给人类居住， 我们就应该设法去改善自然的环境，使到它更加有利于人类的生活和生存。当我们的肉体生命还是继续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设法去改善身心的健康，使我们的生活得到更加舒适和愉快。这个虽然是现代科学的课题，但是就不能够将这个责任交给现代科学，因为推动科学是要仰赖人类的智能和体能。要想发掘潜在在人类身心深处的最高智能和体能，就只有坐禅是最好的方法了。坐禅的方法虽然是渊源在东方人的智慧，事实上无论是东方或者是西方，凡是伟大的宗教家、哲学家、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或者是艺术家，他们多少都是得力于禅的功能的。即使他们未必是采取特定的坐禅姿势或者是坐禅的名称，但是就他们发挥出超乎常人的智力和毅力的本质来说，和坐禅的功能是相应的，只是他们不知道他是出于禅的功能。由于他们的天赋是高于常人，所以在不自觉的情形之下就能够得到一些禅的功用，使到他们成为杰出的伟人了。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坐禅是发掘而且是发挥人类潜在智能和体能的最好方法，所以呢，透过禅的训练是不难将普通的人改造为杰出的伟人，将天赋低的人变为优秀，体魄差的人就变成强健。所以呢，坐禅是健全人生、建设社会、改善一切环境的最好方法。对一般人来说呢，坐禅可以坚强意志，改变气质，在生理方面可以得到新的活力，而在心理方面呢，就可以得到新的希望，对周围的一切环境可以得到新的认识。因此呢，坐禅能够使到你获得一个新的生命，能够使到你发现你是几咁幸福、自由同埋生气蓬勃嘅。坐禅嘅功能呢，主要就係由于心力或者係念力嘅集中于某一个抽象或者係具体嘅念头而嚟。所以喺行、立、坐、卧呢啲嘅任何姿势呢，都可能发生禅嘅反应。无论係沉思、默祷、礼拜、读诵，乃至细心的审查、认神咁样去听嘢，总之咧，喺心无意念嘅时候，都可能发生禅嘅反应。但系喺呢啲状态之下嘅禅嘅反应咧，系可遇而不可求嘅，对于绝大多数嘅人咧，系唔容易发生嘅。即使喺极少数嘅人身上，偶然会发生一两次，但是就没办法令到它经常都发生的。正因为是这样，源于东方的禅修方法呢，就成为必要了。取得禅的经验呢，是不需要限定用哪一种姿势的。例如有病的人、生理机能有残障的人，又或者是工作特别忙碌的人，他们可以睡在床上面，坐在轮椅上面，又或者是在车站、在车那里，再或者是在任何的其他地方，无论是坐在那里或者是站在那里，都可以照着老师所教的禅的方法而做几分钟乃至几个钟头的实习的。效果最大、最见效的方法当然就是用双腿盘坐的姿势啦。 初初学坐禅的人，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如果想将双腿盘坐的姿势坐到纯熟，而且可以享受到坐禅的乐趣，这样就一定要先忍耐两条腿的疼痛和麻痹。两条腿的痛和麻，亦都正是初发心坐禅的人和他自己的怯弱面作艰苦战斗的一段历程。当他们过了这一段历程的时候，至少他们的意志力已经战胜了他畏惧艰难的这个退缩心理了。在人生的境界上，他已经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了。在所有的动物之中，只有人体的构造能够采取盘腿而坐的姿势，所以坐禅的方法只是对人类而设，坐禅的利益亦都只有人类才有机会享受到。我们应该庆幸能够生而为人，亦都应该珍惜我们得到的人生，因为从坐禅的学习之中可以得到三大利益。